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呢我们这个星期的生活奇趣百科。那么呢，还是我 Richard 呢为大家播放和也主持这个生活奇趣百科了。那么呢，这今天的生活奇趣百科又会讲一些什么很有趣的百科呢？哎，今天的生活奇趣百科呀，还真的是非常的有趣儿。首先就是，哎，女性的听众朋友们所最关注的一个是什么呢？那就是关于香水的使用。就是说啊，和餐桌礼仪一样啊，其实这个香水的使用呢，也包含很多的礼仪。那么不同的场合呢，或者说着装呢，都会影响香水的效果。那么正确的使用呢，可以说增加你的魅力，而如果说稍不注意呢，反而呢会适得其反。那么下面呢，我就告诉大家一些呢，就是喷香水的基本礼仪，还有这些注意事项。首先第一个就是说，香水应该喷在哪儿？那么第一就是说，香水啊可以喷在干净、刚洗完的头发上面。那么如果说头发上啊有尘垢或者是油脂呢，就会使那个香水呢会变质。第二就是，喷在那些裙摆的两边是很不错的一个主意。此外呢，可以在熨衣服的时候啊加一点香味儿。办法呢，就是在熨衣板上啊铺一条很薄的手帕，那么喷一些香水，然后呢再放衣服在上面熨。但是要注意啊，余香啊是不容易消失的。第三个就是香水喷在羊毛、尼龙的衣料呢，不容易留下斑点。不过香味呢留在纯毛衣料上呢，会比较难消散，也就是说香味呢会持久的时间比较长。第四就是棉质、丝质啊，很容易留下痕迹，所以说千万不要喷在皮毛上，不但呢会损害皮毛，那么颜色呢也会改变。第五就是说，如果不小心啊。弄脏了衣服，那么应该要快点处理。可以呢，把干毛巾拖在衣服下面，用棉花呢沾一点点酒精，轻拍衣服上的斑点。那么由于香水啊不是水溶性的，所以用清水的肥皂洗呢是无济于事的。那么香水保存一般质量比较好的呢，香水啊可以存放3到5年。那么下面一个就是说如何存放香水。就是首先第一个就是一定要避免接触阳光，放在那些比较阴凉干燥的地方。第二个呢，就是说可以放进冰箱里面保存，但是呢只是限于一种淡的香水，香精就不可以，不然的话呢过冷或者过热呢都会影响到香味儿。第三个就是说，如果说剩了一点点的香水呢，颜色呢就会变得很浓浊，那么可以呢加一些乙醇来进行稀释。那么再有一个就是不同场合香水的使用。首先呢，就是说，如果你说是去探病，就是去医院啊，或者说去就诊的时候呢，用淡香比较好，以免呢影响到医生呢和病人。那么还有就是参加严肃的会议，就千万呢更是不要用那种味道比较浓的那种香水，不然呢会显得很不端庄，很不严肃。那么再一个就是说，在工作间呀，一定。切记不要用那种个性强烈的香水，不然的话呢也会影响到他人的工作。那么再有一个就是说，在宴会上面，香水的涂抹呢在腰部以下呀是基本的礼貌。那么过浓的香水呢会影响食物的味道，可能呢还会减低那个食欲。那么说完了香水呢，下面一个呢也是跟听众朋友们呢是息息相关的，尤其啊是对学生啊是息息相关的。那么就是说，怎么样在读书的时候呢，复习的时候呢，那个提神？那这里面呢，就是有几招比较好的办法。首先呢，就是清水。那么人类大脑啊，有80%以上的物质呢是水分。那么当我们在学习或者说大脑运作的时候呢，数据啊得靠大脑内的细胞一个一个的传送开去。那么传送的过程呢，是以电流的形式进行的，而水呀，便是电流传送的主要媒介。所以说呢，学生们在就是说在读书啊，或者说在做功课之前呢，先喝一大杯1至2大杯的清水，那么呢就能大大的帮助大脑的运作。还有就是休息，那么足够的休息啊，是令大脑运作良好的必要条件。原来当我们在休息或者睡觉的时候呢，大脑啊它自己呢就会在整理家务，那么把资料有效的归档。让日后呢能更容易的存放有关资料，就像电脑一样。就是说，大部分人啊每天需要约8到10个小时的睡眠，而早睡早起呢是最好的习惯，可以加强呢大脑的记忆力。 还有就是一定要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还有这鱼类。那么要注意饮食，新鲜的绿叶蔬菜、水果呢，还有豆类的食品啊，对大脑呢十分有好处。而在海鱼里面，比如说鲑鱼还有沙丁鱼呢，所含的伽马三元素呢，更是提升大脑功能的重要补品。下一个就是要运动，那么大脑啊经常要上链，才能呢使运作呢更加的有效，不然啊就会越来越变得迟钝。而运动啊正是上链的最好的办法。那么当我们读书或者做功课一段时间之后呢，做上两三分钟的伸展运动也不要多了，就两三分钟，不但呢可以起到提神的作用，更能呢提升学习的成效。还有这是空气。大脑部啊需要大量的氧气来帮助运作，如果说缺乏了空气，那么大脑的功能呢就会逐渐的减退，甚至说死亡。那么因此啊，读书的环境呢必须要保持那个空气的流通，让室内呢经常保持新鲜的空气。另外啊，深呼吸呢也是提升大脑功能的好办法。再有就是好心情，那么我们的大脑呢经常会受我们思绪的影响。那么心情欠佳的时候呢，做什么事情也都是没精打采的。相反，如果说当我们心情开朗的时候呢，学习的能力呢，反而呢会大大的提升。那么心境的愉快啊，是令大脑健康发挥最好表现的上肾的补品。那么常常保持心情开朗呢，能帮助大脑呢思考敏捷，加强呢人的那个学习能力。不时的回忆一些高兴的事情呢，也可以帮助我们保持愉快。还有就是音乐。那么不同种类的音乐啊，对大脑的运作呢会产生不同的影响。那么科学研究指出，在读书或者说做功课的时候呢，播放一些柔和慢板的巴洛克音乐作为背景音乐呢，可以大大的加强记忆力和学习能力。一定要谨记，就是比如说其他的音乐，如那些流行曲啊，不但说对学习没有帮助，反而呢会令我们更加的容易分神，阻碍到学习。洗衣粉，我相信听众朋友们经常要用，因为你说洗衣服啊，那些什么都要用的洗衣粉。但是啊，其实说我们在用洗衣粉的时候啊，可能都会进入一些误区。那就是因为我们也平时不知道，所以呢，这些误区呢也是无法避免。所以呢，我在这里呢就给大家讲一讲洗衣粉的七大误区，那么听众朋友们呢听了之后呢就可以避免到这些误区了。第一就是说，加香洗衣粉呢并不好。那么大多数啊购买洗涤用品的人呢，除了考虑说是否洗得干净外呢，第二个考虑的因素就是说香味儿是否好闻。然而啊，绝大多数的香料呢都是人工合成的，其化学成分呢中有95%是来自石油，比如说苯还有醛。那么这些物质呢都是致癌物质，还会呢导致生殖障碍。那么更常见的呢是引起过敏性的皮肤炎。第二就是说，手洗的衣服啊其实是不用洗衣粉的。那么皮肤啊，长期的直接接触碱性的洗衣粉之后呢，皮肤表面的弱酸环境啊就会遭到破坏，其抑制细菌生长的作用呢也会消失。那么呢，非常的容易啊导致那个皮肤的瘙痒，甚至呢引起过敏性的皮炎等症状，或者说在皮肤上面呢就留下那些色素的沉着。所以说啊，在洗衣服的时候呢，最好是用香皂，而不是呢用那一些洗衣粉。第三个就是洗衣粉的一粉多用，其实啊，这个是个错误的认识。那么在生活里面呢，不少人啊，把洗衣粉呢当作是万用的清洁剂。那么除了洗衣粉呢，洗衣服呢，还会拿来擦洗家具啊、地板啊，就认为呢它有去污、消毒还有杀菌的作用。但殊不知，这样做呢，很可能会导致洗衣粉呢进入体内。那么专家就提醒，即使说进入体内的洗衣粉呢数量十分微小。那么也会呢引起毒害，所以说听众朋友们千万不要再把洗衣粉呢一粉多用了。还有就是多功能的洗衣粉呢效果才好，这个也是一个错误的认识。很多洗衣粉的广告中啊都宣传呢添加了某些新的成分，那么呢具有更多更强的洗涤功能。那么这些成分呢主要是包括表面的活性剂啊、助洗剂啊、稳定剂等等，以达到呢易溶、洁净、柔化、起泡，还有防止衣物静电等目的。那么但洗衣粉中啊添加的物质太多了，对我们的健康呢也不是什么好事儿。那么常用的助洗剂啊对人体的肝脏呢是有所损害的， 而表面活性剂呢，很早就被发现会破坏皮肤的角质层，造成了皮肤的粗糙。那么现在啊，也被是视为呢污染环境的一大公害。那么强烈的洗衣粉呢，所含的碱性物质啊，除了说吸收水分外呢，还能破坏人体的细胞膜，使组织蛋白变性。增白的洗衣粉中呢，所含有的有机氯呢、荧光剂呢，也是有毒物质。那么呢，很容易呢在人体内堆积，对健康呢造成一定程度上的损害。第五个就是说，洗衣粉呢和消毒液呢是亲密的伙伴，这也是一个错误的认识。那么许多呀、家庭主妇啊，在洗衣服的时候呢，为了除菌，都会习惯的加一点消毒液。那么有些人呢，干脆呢就把洗衣粉和消毒液呢同时放在洗衣机里面。其实啊，这样不但起不到杀菌的效果，反而呢对人的健康呢也会有害。那么消毒液啊是属于那种含氯的分类消毒剂，过量或者说不正确的使用呢，同样呢都会有危险。而洗衣粉中呢多含有表面活性剂，如果将洗衣粉和消毒液呢混合使用，很容易呢就会发生化学反应，使各自的功效呢减弱。此外呢，如果说将含氯的消毒液和含酸的洗衣粉混用呢，反而呢会导致氯气的产生。那么当氯气的浓度过高的时候，会刺激人的眼、鼻、喉等器官，严重的时候还会损伤人的心肺组织，甚至啊危及生命。所以说，听众朋友们呢，听到这个之后呢，你千万不要再把洗衣粉呢还有消毒液呢混在一起用了。那么所以啊，正常的洗涤方法应该是在洗衣机的一桶水里面啊加上3到5滴的消毒液，或者呢加水配成1%到5%的消毒溶液。那么将衣服啊、被单啊等放入呢浸泡30到60分钟，也就是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然后呢再使用洗衣粉呢正常的进行洗涤。那么说到这里呢，我们先听到广告，回头继续我们的生活继续百科。
湾区新城中文电台现正开班授课啦，咁想做节目主持人嘅你，或者对电台幕后工作有兴趣嘅你，随时欢迎参加我哋嘅电台进修课程。优秀的学员还可以有机会留在本电台工作，甚至可以获得本电台台长的就业推荐。那本电台进修课程呢，是一个包含理论和实践的全方位教学课程，在学习的同时还有机会正式就业。那详情呢是可以浏览本台的网站，那么是 www.bayareametro.com 或者电邮到 info@bayareametro.com，亦可以传真或者留言到本电台的全美免费热线，是1-888-889-8890 1-888-889-8890。咁收到你嘅留言之后，我哋就会有专人尽快联络你，并且作出进一步嘅详细解释。咁有兴趣就快啲打电话嚟啦。咁我哋期待你嘅参与，迈出你成功嘅第一步。
梁美杰事务所，梁小姐已有多年报税、移民及各类服务的经验，亲属移民、调整身份、更改姓名、房屋换名、地簿公证、文件翻译、快速注册、离婚、结婚及各类委托书。梁美杰事务所地址是三藩市刀板街917号2楼1号室，电话415-677-8988。415-677-8988。
有啲嘢我想同佢讲，但系见到面又讲唔出口。其实我都好想同你表白，但系对住你我又鼓唔起勇气。佢成日都话我唔够浪漫噶，咁如果对住全世界讲我爱你，系咪你就会明白呢？每个人心里面都有好多嘅说话，以前可以透过电话、透过书信，甚至透过网络，今日呢啲说话就可以透过空气、透过电台传达到对方嘅耳中。湾区新城中文电台正式开放自制栏目，每一个你都可以录制一个自己独有嘅节目，喺特定嘅时段为独一无二嘅佢播放。只要你想，就可以办得到。详情可以登录我哋嘅网站 www.bayareametro.com 查询。或者可以留言到1-888-889-8890，亦都可以发送电子邮件到我哋嘅邮箱 info@bayareametro.com。 我哋会有专人尽快联络你。任何自制节目，除了可以在我哋电台特定的时间播放之外，仲可以在我哋电台网站网上重温。我哋亦会特别为你录制一张 CD 以作留念，或者帮你邮寄到你想邮寄的地方。一段节目，一份心情，一世永恒。
ANA Anna 家具公司两万几尺大型陈列室，从意大利名师设计的现代家具到美国大师的经典组合，带给你全新的家具享受。Anna 家具公司地址是3011号 South El Camino Real San Mateo Hillsdale 购物中心对面，电话650-212-2288 650-212-2288。
庆祝华美银行普莱商顿大华超市内分行新开业，开户赠好礼，开立华美银行支票账户送你精致碗组礼盒，再送大华超市95折优惠券，多重限时优惠，先到先得，优惠至2010年12月31号止，限 Pleasanton 及 Mill Peters 等3间分行，数量有限，送完为止，其他限制及详情请洽以上分行。华美银行 East West Bank Member FDIC。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生活奇趣百科。那么刚刚呢，我们就讲到就是使用洗衣粉的几大误区。那么还有个就是说，洗衣粉呢、也是有保质期的。那么普通的洗衣粉呢，在规定的存储的条件下呢，一般可以保存2年左右。而添加了特殊成分的洗衣粉呢，可以年限可能呢就是达不到2年。那么保存洗衣粉的时候呢，最好呢是放在有盖子的塑料瓶子或者说罐子里面。一方面啊，可以避免洗衣粉呢吸湿结块。而另一方面呢，也可以避免香气散发后呢，使人吸入更多的合成香精，而对人体呢造成一定程度上的损害。最后一个呢，就是说热水洗衣服啊，洗得更干净。这呢是一个很典型的一个错误的一个认识。那么家里啊洗衣服呢，经常就是要预洗，目的呢都是让水分呢充分的浸透衣服。那么水深入纤维组织之后呢，可以将水溶性的污物呢溶解。从而呢减少洗涤剂的用量，增强了那个洗净的效率。但是洗衣服的水温呢、也不是说越高越好，因为我们常用的那种含磷的洗衣粉，那么其中磷制剂呢主要是由碱性蛋白和碱性脂肪。那么碱性蛋白呢是用于分解蛋白质类的污物，比如说汗渍、血渍等。那么碱性脂肪呢则主要是作用于脂肪酸及脂类的污物，也就是我们通常所指的油污类。那么两种的活性高低呢与温度有关。其实洗衣服啊大约是40度的水呢是最合适的。温度过高或者过低呢都会降低活性。其次啊，蛋白质呢是有变性作用的。其显著的特征呢就是蛋白质的凝固。那么溶解性呢显著的会降低。比如说你鸡蛋煮熟之后凝固呢，也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那么引起变性的条件之一啊就是高温。那么衣物上的蛋白类的污物呢同样也是会这样。所以就是说，如果洗衣服的时候啊水温过高，或者它们的变性凝固于织物纤维之上，从而呢更难的洗干净。说完这个洗衣粉，下面这个呢就是说说粤语的听众朋友们肯定是非常感兴趣的一个知识了。那就是说粤语啊其实不是粤人的古语，而是夏朝的官方语言。那么广东人呢是非常喜欢看粤剧的。首先呢就是要知道粤剧的特点，就是说以广东话作为声腔进行演出的。那么粤剧的源头呢主要是在于外江戏，而不是广东本来自己土生土长的戏剧。更重要的是呢，广东话也不是原始的土著居民原来的语言，而是呢原来黄河流域啊夏朝的古老语言。那么到了今天呢，黄河流域已经是不再流行这种语言了，已经是成为一种失传的语言。反而啊，广东啊是保留了这种古老的语言，广东话呢是成为中国汉语的活化石。那么汉语呀、是汉人的语言，而粤语呢却不是粤人的语言，这听起来有点是荒唐，但是呢事实的确是如此。粤语呀、也是俗称广东话，那英文呢就是叫 Cantonese。当地人呢也叫做白话，正名呢该称为方粤方言，是汉语的七大方言中语言现象较为复杂，保留古音特点和古词语较多，内部分歧较小的一个语言。那么分布在广东的大部分地区和广西东南部， 并且呢是以广州话为代表。那么据邢公馆等先生的考证呢，早在龙山文化时期，即尧舜时期呢，黄河流域就发生了一场以中原为中心，在空间上向周围，在时间上向后世扩展的夏禹化的运动。那么在西周时期呢，进而形成了夏禹原生地秦晋的方言为标准的雅言。那么当时啊，各部落和民族呢就形成了同门，共同呢选领袖治理天下。那么联盟之后呢，就进行商品的交换、分工合作，经济规模呢就扩大了。那么部族之间的生存空间界限呢也就解决了，可以呢共同抗御自然灾害的问题，例如说共同的开发水利、治理洪水、大规模的改善生活环境。那么生产力呢快速提高，发展出灿烂的夏文明。那么在共同的劳动中呢，就需要共同的语言来进行沟通。那么黄河流域啊，之所以成为说文明的中心，那么跟夏禹化的运动呢有着极大的关系。那么正是由于这种原因啊，当今的汉语呢各大方言之间呢，尽管千差万别，却总可以发现它与黄河流域的某种渊源。那么作为汉语七大方言之一的粤语呢便是如此。虽然说它从古百越语言中吸收某些因素，但总体来看呢，与古汉语呢有着更密切的渊源。那么有些语音和词汇呢，在今天中原汉语已经失传，在粤语中呢却保存完好。例如古汉语中的入声韵母，在今天的中原汉语中呢已经是不复存在，而在粤语中呢就完整的保存着。那么也有人以为啊，汉语呢是来源于古代岭南的百越语言，这呢是不合乎事实的。那么粤语呢确实保存着某些古代岭南百越语言的因素，但它的主要来源呢则是古代中原一带的普通话，也叫做雅言。那么雅言的基础呢是以黄帝为首的华夏部落联盟使用的原始华夏语，那么到了周朝呢便发展成为中原一带的民族共同语。那么在春秋战国时期呢，各诸侯国方言不同，而官方的交往呢，文人讲学呀、祭祀活动啊，都会使用雅言。那么孔子就说过，子所雅言，诗书纳之礼皆雅言也。那么秦朝呢，征服百越之地，征发原六国的逃亡者呢，以及李煦、贾人等岭南做耕族。那么耕族呢，来自五湖四海，互相的交际必须使用雅言，但由于耕族呢独自屯田，因此他们的语言呢只是在屯内通行，并未在整个岭南的地区传播。那么在秦代之前呢，广东呢是被称为南蛮，是百越族人居住的地方。百越呢借汉语的音译，又写作百越，就是一百的那个百，越人的那个越，就是我们广东的那个越。而古代南方土著的自称，而百越呢又通百越，所以呢广东话呢又叫做粤语。百越的构思方法呢通常是通名在前，专名在后，意为粤人。百呢是人的意思，越是族名，即粤人。那么越南呢胡说百越乃越南族之古称，而长江以南呢自古以来就是越南的领土，可以说是荒唐透顶。那么百越与百越都是异音，同一回事儿。那么百越三千年前就在中国大地生活，越南仅是一个小藩属，按百越是继承的逻辑，岂不是现在的越南也说是广东的领土了？而从这个词语呢也可以看出来，那时候广东人的交际用语呢是与中原汉语呢有着很大差异的百越语。但百越语究竟是什么样子，现在已经是难以考证。那么唯一的化石呢是以部分地名中所保存的非汉语因素，比如说六涧、六壑、六榭、六颍中的六是指山冲，那条那货那路中的那呢是指田，罗镜、罗龙、罗沙中的罗呢是指山地等等。那么值得注意的是呢，这些地名的构词方法呀也是通名在前，专名在后，同时呢其中通名的意思啊是今天居住在那里的人已经完全不晓得。也就是说这些地名中啊非汉语因素啊在当地的粤语中呢已经是不再使用。 恰好呢证明今天的粤语呢跟古柏粤语呢没有继承关系。那么由此可见呢，粤语呢虽然是以粤命名，却并非呢是由古人粤人的语言演变而成的，而也不是呢古粤地的土产，而是呢从外地引进的，是汉族人移民带来的。这汉族是秦代的汉族，主要是晋、赵、燕、魏的旧贵族及下属的兵丁。说完这个粤语呢，哎，下面我们要讲一讲就是家庭的一些事情了。酱油我相信听众朋友们经常会用到，比如说你做菜啊什么的都会用到酱油。那么在食用酱油的时候呢，就是有几个小常识。第一个就是说，最好啊是在菜肴呢快出锅前呢加入酱油，略炒熟之后呢就可以马上出锅，因为酱油中啊含有丰富的氨基酸，这样呢可以避免啊锅内的高温呢破坏掉那些氨基酸，使营养价值呢受到破坏，而且酱油中的糖分呢也不会说焦化变酸。第二个就是说，为有效的防止酱油啊发霉长白膜，可以说采用呢往酱油中滴几滴香油，滴几滴食油，放几瓣去皮的大蒜，或者说滴几滴白酒的方法。第三个呢就是说，烹调酱油呢不要用作佐餐来凉拌使用。第四个就是酱油的新品种铁强化酱油呢，是继食盐加碘后的又一国家营养改善项目，包装上呢应有明确的铁强化酱油标志及含量。瓦斯我相信听众朋友们都要用，因为你甚至要烧饭啊或者什么都要用的瓦斯。那么其实啊，瓦斯大家都知道它是易燃易爆的，所以说在使用瓦斯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安全。那么有一些小细节呢就一定要注意。第一个就是说，使用瓦斯的地方呢必须说一定要空气流通，不仅说安全呢，也可以呢提高那个瓦斯的热效率。第二个就是热水器呢应该装在室外，以免呢瓦斯外泄中毒。第三个就是瓦斯炉呢应该放在不燃性材料，比如说瓷砖及不锈钢台上，如果说木质的台桌呢下面应该加一层铁皮。第四个就是说，使用瓦斯前呢应该注意是否有臭味，确定没有漏气，然后呢再开火使用。第五就是瓦斯炉旁边呢千万不要放置易燃的物品。第六个就是说，使用瓦斯的时候呢人不要远离，如果说要外出呢需关上炉火和瓦斯开关后方可离开。第七个就是说，闻到瓦斯的臭味啊，或者说关闭了所有的瓦斯器具上的开关之后呢，瓦斯表仍在转动，就表示呢肯定是有漏气，那么应该呢立即的进行详细的检查。第八个就是检查漏气啊，可用毛笔呢沾肥皂水涂抹，如果说有冒泡呢，那就是说正在漏气。第九个就是说，检查漏气啊，千万不要用火柴或者说打火机，以防呢引起爆炸。第十个就是说，橡皮管啊最好不要超过1公尺，接头的地方呢一定要加上安全夹，以防止松脱，且呢不可以让热油啊溅到管上，如有皲裂的现象呢应该马上要进行更换。那么说到这里呢，我们先听听广告，回头继续生活奇趣百科。
湾区新城中文电台现正开班授课啦，咁想做节目主持人嘅你，或者对电台幕后工作有兴趣嘅你，随时欢迎参加我哋嘅电台进修课程。优秀嘅学员仲可以有机会留喺本电台工作，甚至可以获得本电台台长嘅就业推荐。咁本电台进修课程咧系一个包含理论同埋实践嘅全方位教学课程。在學習的同時還有機會正式就業，詳情是可以瀏覽本台的網站，是 www.bayareametro.com 或者電郵到 info@bayareametro.com， 亦可以傳真或者留言到本電台的全美免費熱線，是1-888-889-8890 1-888-889-8890，咁收到你嘅留言之后，我哋就会有专人尽快联络你，并且作出进一步嘅详细解释。咁有兴趣就快啲打电话嚟啦！咁我哋期待你嘅参与，迈出你成功嘅第一步。
梁美杰事务所，梁小姐已有多年报税、移民及各类服务嘅经验，亲属移民。 调整身份、更改姓名、房屋换名、地簿公证、文件翻译、快速注册、离婚、结婚及各类委托书。梁美杰事务所地址是三藩市刀板街917号二楼一号室，电话415-677-8988，415-677-8988。
有啲嘢我想同佢讲，但系见到面又讲唔出口。其实我都好想同你表白，但系对住你我又鼓唔起勇气。佢成日都话我唔够浪漫噶，咁如果对住全世界讲我爱你，系咪你就会明白呢？每个人心里面都有好多嘅说话，以前可以透过电话、透过书信，甚至透过网络。今日呢啲说话就可以透过空气、透过电台传达到对方嘅耳中。湾区新城中文电台正式开放自制栏目，每一个你都可以录制一个自己独有嘅节目，喺特定嘅时段为独一无二嘅佢播放。只要你想，就可以办得到。详情可以登录我哋嘅网站 www.bayareametro.com 查询，或者可以留言到18888898890。亦都可以发送电子邮件到我哋嘅邮箱 info@bayareametro.com， 我哋会有专人尽快联络你。任何自制节目，除咗可以喺我哋电台特定嘅时间播放之外，仲可以喺我哋电台网站网上重温。我哋亦会特别为你录制一张 CD 以作留念，或者帮你邮寄到你想邮寄嘅地方。一段节目，一份心情，一世永恒。
ANA Anna 家具公司两万几尺大型陈列室，从意大利名师设计的现代家具到美国大师的经典组合，带给你全新的家居享受。 Anna 家具公司地址是3011号 South El Camino Real San Mateo Hillsdale 购物中心对面，电话650-212-2288 650-212-2288。
庆祝华美银行普莱商顿大华超市内分行新开业，开户赠好礼，开立华美银行支票账户送你精致碗组礼盒，再送大华超市95折优惠券，多重限时优惠，先到先得，优惠至2010年12月31号止，限 Pleasanton 及 Mill Peters 等3间分行，数量有限，送完为止，其他限制及详情请洽以上分行。华美银行 East West Bank Member FDIC。
书接上一节，咁献帝抹一抹眼泪就问啦，皇上都知道曹操的专横，福元就说许前射鹿之事谁看不到，但是满朝之中不是曹操的宗族就是他门下之人，若非国戚，还谁肯尽忠讨贼，老臣无权难行此事，但是知其将军国寇董承，我担当此任。献帝就话啦，董国寇多负国难，我心里边好清楚，可宣佢入内共议大事。福元就话啦，陛下左右全部都是曹操嘅心腹，如果事情泄漏咗出去，为祸不深啊。献帝就话，咁点算好啊？福元就话：臣有一计，陛下可以制衣一领，取玉带一条，密刺董承。但系喺带入边呢，就缝一个密诏就刺俾佢，叫佢翻屋企睇呢个密诏，可以昼夜话测，神不知，鬼不觉。献帝就听了他的说话，复原呢也辞别而出了。那献帝于是就写了一个密诏，就咬破手指就以血写之，私下就叫复皇后呢缝在玉带的纸锦衬内，自己呢就着住锦袍，就绑住此玉带，就宣内史董承入去。咁董承见到献帝就作礼完毕，献帝就话啦：臣夜嚟同皇后话罢河之苦， 念国舅大功，因此特宣你入嚟慰劳。董承就顿首拜谢，献帝亦都引董承出殿，到咗太庙就转上功臣阁内。献帝焚香礼毕，就引董承呢观画像，中间个画呢就是汉高祖个容像。献帝就话啦：我汉高祖皇帝起身何地，如何苍严？董承大惊就话啦：陛下一定系同神开玩笑啦，圣祖之事何为不知？汉高帝起自此上庭长，提三尺箭，斩八蛇而起矣，中横四海，三载亡秦，五年灭楚，于是得天下，立万世之基业。献帝就话：祖宗如此英雄，但系子孙却如此懦弱，岂不可叹？又指献帝又指住左右两父之像就话啦：此两人非留后张良，赞后萧何。董承就话：冇错，高祖开基创业，实赖两人之力。献帝回顾左右嘅人比较远，就私下对董承就话啦：兄，应该当如此之两人立于正则。董承就话：神无寸功，何以当此？献帝就话：朕谂兄西督救驾之功，未尝笑望，无可为耻。于是就指住个袍带就话啦：朕当依朕兄当依朕旗袍，寄朕此带，相遇在朕之左右。董承顿首拜谢，献帝就解袍带就赐俾董承，私下就对佢讲啦：兄翻到屋企之后，一定要仔细咁睇，千祈唔好辜负咗朕嘅一片心意。董承会意，就穿袍绑带，辞帝落阁。咁早有人报知曹操就话啦：献帝同埋董承登功臣阁讲嘢。曹操随即就入朝嚟睇。咁董承呢个时候出阁啦，先啱啱过咗宫门，啱好就撞到曹操，又冇掟避，咁就只可以立于路侧施礼。曹操就问啦：国舅何来啊？董承就话：是蒙天子宣召，赐锦袍玉带。曹操就问：何故见赐啊？董承就话：因念我旧日西督救驾之功，故有此赐。曹操就话：将嗰个玉带俾我睇下。董承深知衣带之中必系有密诏嘅，又惊曹操看破，迟而不解。咁曹操就对左右人就话啦：同我将佢哋玉带解落嚟。咁曹操得咗条玉带，睇咗好耐，笑住就话啦：果然系一条好玉带，你再将锦袍借嚟俾我睇下。董承心里边就好惊，就唔敢唔从，于是就将个锦袍除咗落嚟，又献俾曹操。曹操就戚起个锦袍，对住太阳咁仔细长睇，睇完自己咧就着咗喺身上边，仲绑埋条玉带，就问左右嘅人啦：长短如何啊？所有嘅人都话曹操着呢啲着得好好睇。咁曹操就对董承就话啦： 国球将呢啲锦袍同埋玉带转赐俾我，如何啊？董承就话：军人所赐，不敢转赠，容某别制奉献。曹操就话：国舅受此衣带，唔通入边有啲咩阴谋？董承大惊就话：我点敢啊！董丞相如果想要，就留低啦。曹操就话：刚受军赐，我又点会相夺呢？啱啱同你开下玩笑啫。于是就将锦袍同埋玉带就还翻俾阿董承啦。咁董承辞别曹操就翻翻屋企，夜晚黑咧就独自坐喺书院之中，将个锦袍仔细咁反复睇咗好耐，并无一物。董承就谂啦：天子赐我袍带，叫我细睇，又并非无意，但系又咩都揾唔到，点解呢？于是又取玉带嚟检看，乃系白玉玲珑，捻成细龙穿花，背后边呢就用紫棉围衬，缝序端整，并无一物。董承心疑，就放喺张台上边，反复咁沉，好耐就觉得眼瞓啦。啱啱想就寝，忽然间灯花咧就落于玉带之上，就烧亲咗个背衬。董承咧即刻就抹翻嗰啲火，但系咧已经烧破咗一道，就微绿素绢，隐隐约约咧可以见到一啲血迹。咁董承即刻用刀咧就拆开咁睇，原来啊系天子手书嘅血字密诏，诏上面就写啦：臣闻人伦之大，父子为先，尊卑之殊，君臣为重。近日曹操策弄权，欺压君父，结连党伍，败坏朝纲，赖上风佛，不容朕主。朕夙夜游思，恐天下将危。卿乃系国之大臣，朕嘅亲戚。当年高帝创业之艰难，就合忠义两全之烈士，朕灭奸党，福安社稷，祖宗之恨，破子洒血，书诏复兴，在世甚之，勿负朕意。建安四年春三月诏。董承睇完就流晒眼泪，成晚都瞓唔着。咁第二日朝早起身呢，又是去到书院入边，将嗰个诏书再三咁观睇，但系啊都无计可施。于是就将个诏书放喺张台，就放喺张床度，就喺度谂灭曹操之计，但系点谂都谂唔出，咁又是不知不觉咧又瞓着咗啦。忽然间侍郎王子服咧就嚟到，门吏知道王子服同埋董承嘅交情甚厚，就唔敢阻拦。咁王子服咧直接就入到去书院，见到董承仲未瞓醒。个袖底咧就压住素绢，微绿阵字。咁王子服就开始怀疑，就偷偷地取过嚟睇，就藏于袖中，就叫董承就话啦：国舅好自在，你仲瞓得着嘅？董承呢个时候突然间被惊醒，唔见得诏书，又魂不附体，手脚慌乱。王子服就话：你想杀曹公，我一定要话俾曹公听。咁讲到呢度，等我哋休息阵先，回头继续。
眼望去都一样，东南西北同方向，这片海很流浪，等待风起随我起航，寻找下一个港口，我是等爱的水手，一生有几个港口，等着疲惫的水手。往前航，一颗心很流浪，满载风霜陪我逃亡，寻找下一个港口，我只等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走在无垠的旷野中，淅沥的北风吹过，漫漫的黄沙掠过，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走在无垠的旷野中，淅沥的北风吹过，漫漫的黄沙掠过， 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走在无垠的旷野中，淅沥的北风吹过，漫漫的黄沙掠过，我是一
接上一节，咁董成听咗王子服咁讲，就喊住咁话：如果你咁做，韩实就真系玩完啦。王子服就话：我讲下笑啫，我祖宗世食汉禄，又点会话俾曹操听呢？又点会并无忠心呢？我愿助卿一臂之力，共诛国贼。董承就话：卿有此心，乃国之大恨。王子服就话啦：东于密室，同立二壮，各舍三族，以报汉军。董承大喜，于是就攞嚟白绢一幅，先书名画字。子服呢亦都书名画字，写完，王子服就话啦：将军吴子兰同我交情深厚，可与同谋。董承就话：满朝大臣唯有长水校尉忠直，二郎吴石系我心腹，可以同我同事。正商议紧，家童就入报忠义吴石嚟探。董承就话：此乃天助我也。于是就叫王子服呢暂且避喺贫之后。董承就接两个人呢入咗书院坐定，饮完茶，仲医就话啦：许田射猎之事，君系咪都心中怀恨？董承就话：虽然怀恨，亦都无可奈何。吴石就话啦：我细杀此贼，但系冇人同我一齐， 仲依就话为国除害，须死无怨。王子服呢个时候喺贫后边转出嚟就话啦：你两人想杀曹丞相，我当出手。董国舅就系政见。仲依大怒咁话：忠臣唔怕死，你等就作汉鬼，强似你阿阿扶国贼。董成笑就咁话：我哋正为此事想见义工，王侍郎之言净系讲下笑啫。于是就喺袖入边咧取出诏书俾两个人睇，两个人读完之后挥泪不止。咁董成咧于是就请书名，王子服就话：义工在此小待，我去请吴子兰过嚟。王子服去咗冇几耐，就同吴子兰一齐嚟到啦，就同众人相见，亦都书名完毕。咁董成咧就请佢哋喺后堂会饮，忽然报话西凉太守马腾嚟探。董成就话啦：就话我有病，唔可以接见。门吏回报，马腾大怒咁话：我以嚟喺东华门外，亲自见佢锦袍玉带而出，何故推病？我非冒事而嚟，点解要拒绝我？门吏入报，就将马腾嘅愤怒讲咗出嚟。董成起身就话啦：主公笑待，暂容我出。随即呢就出厅迎接，礼不坐定。马腾就话啦：我入见张环，故嚟相持，点解要拒绝？董成就话：贼驱步疾，有失迎头，罪有罪有罪。马腾就话：你面带春色，未见变容。董成无言可答。马腾呢就废就便起，就解叹下街就话啦：全部都唔系救国之人。董成感其言，又想留佢喺度，就问啦：公为何人非救国之人？马腾就话：许田射猎之事，我尚气满胸膛，公乃系国之志七，又知将要走息而不思讨察，安得为皇家救难扶灾之人？董成恐怕有诈，就大惊咁话：曹丞相乃系国之大臣，朝廷所依赖，公何出此言啊？马腾大怒咁话：你以为曹操系咩好人？董成就话：耳目甚近，请公低声讲嘢啊。马腾就话：哼，贪生怕死之徒，不足以论大事。讲完又想起身。咁董成呢知道马腾鍾意，于是就话啦：你暂且息怒，我俾你睇样嘢。于是就请马腾入到书院，才将个诏书就俾咗佢睇。马腾读完之后呢就无法倒数，咬齿绞唇，满口流血，就对董成话啦：公若有举动，我即同西凉兵为外应。董成就请马腾呢同埋诸公相见，又取出异状，就叫马腾呢写自己嘅名字上去。马腾于是就取走杀血为盟：我等誓死不负所约。就指座上五人就话啦：若得十人，大事可成。董成就话：忠义之事不可多得，若所遇非人，反伤害。马腾呢就叫人取咗燕衡鸯罪簿嚟检看，检到刘氏宗族就拍手而讲就话： 何不同此人相议？众人都问系咩人，马腾呢就唔慌唔急咁讲出嗰个人出嚟。咁啊，正是本因国寇成名照，又见中宏左汉朝。想知道马腾讲嗰个人系边个呢？就请听下回分解啦。咁今日次嘅三国演就到呢度就结束啦。多谢大家收听，我哋下一期再见。